马斯克抛售特斯拉持股不减反增，全再次错过付款期限，恒大走向违约，贫富差距增加2750名富豪坐拥全球 3.5% 财富。三家巨头控制中国以外各半全球数字广告市场。古驰家族将古驰家丑事搬上荧幕，当事人抗议。潘石屹旗下物业公司被中共政府罚款8664万元。黑人开发商已建纽约最高摩天大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过去几个礼拜卖出持有的大量特斯拉股份，但是他持有的股票数目却比原先抛售前还增加了 56.4 万股。在11月份马斯克发布推特民调，问询是否出售 10% 的特斯拉持股。在这个之后，马斯克卖了1010万股，但是持股反而增加了，原因是他在售卖的同时也在这里行使自己的股票选择权，低价买入更多的股票，总计买入1070万股。 CNN 指出，无论他是否举办民调，马斯克都必须要行使股票的交易，他买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缴纳税款，而股票的选择权在明年8月份到期，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必然的。在10月7号特斯拉公司的股价盘中上涨了 4.2%， 同日早些时候瑞银调升了特斯拉的股价目标，并在报告中称赞这家电动汽车公司是市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瑞银分析师帕特里克胡梅尔将其目标价从725美元上调至1000美元，说全球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将推动该公司在2022年继续超出预期。胡梅尔继续对该股的中性评价。在这个之前，特斯拉股价已经连续走低四日，原因是公司内部出现举报人投诉公司未能正确通知外界电动车太阳能板的火灾风险。这个消息引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调查。马斯克这个礼拜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抨击了拜登政府的标志性支出计划，并说他认为电动汽车行业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业界知情人士指出，中国地产巨头恒大公司没能够在12月7号支付两笔共计价值82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这两笔债券原定在11月6号到期，30日的宽限期已经结束，这可能会引发恒大公司的交叉债务违约，将公司推向巨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在上个礼拜，广东省政府宣布派遣工作组进驻恒大，帮助解决公司的巨大债务问题。外国分析师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拥有25年历史的恒大公司走向违约的前奏。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这个礼拜，恒大旗下景程有限公司发布的债券未得到付款，在债券持有者发送违约函后，恒大可能会记录首次离岸公共债券违约。在这个之前，恒大同创始人许家印通过出售资产避免了多次违约问题，但是连续不断的债务问题被恒大捉襟见肘。咨询评论人士唐静远对希望之声说，恒大再次面临违约危机，显示出恒大目前自身的运营方式根本没办法解决债务问题，加上此次恒大在上个礼拜五晚间声明未能够履行 2.6 亿美元债的担保责任，这些迹象都显示出恒大已经在庞大的债务危机面前准备选择躺平，迫使中共官方不得不紧急加入。恒大最新的违约可能会加速其重组的过程，但是中共可能会采取将一个大类拆分成多个小类的方式来降低风险，比恒大万幸倒下，同时将大部分损失尽量转嫁分摊到大量消费者、投资者的头上。唐正远认为， 恒大在当前疑似躺平的举动，不排除与冬奥会的形势有关。冬奥会是中共当局最大的政治工程，政府往往对此是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维稳的。如果恒大在此前暴雷躺下，引发经济层面的动荡，冲击到了冬奥会，连当地政府可能都会被政治追责。这可能是广东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如此紧张，第一时间介入的原因之一。换句话来讲，恒大可能利用了冬奥会的敏感态势，来为自己博取一条相对有利的出路。而对于中共来讲，比起恒大暴雷冲击金融系统的风险，对一批韭菜草民进行维稳要容易得多，所以当局可能倾向于给国内分摊承担恒大的债务风险。根据巴黎经济学院研究机构12月7号发布的报告，目前世界上 3.5% 的财富由大约2750位亿万富翁掌控，而在1995年这比例仅为 1%。 同时全球的一半人口仅拥有大约 2% 的财富。报告指出，疫情危机已经加剧了超级富翁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差距。在世界多数地区，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控制大约 60% 至 80% 的财富。报告认为，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在这个之前，中国胡润百富榜公布2021年榜单，上榜的富豪财富同比增长了 11%， 亦反映了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然而，由于北京政府近期的强力打压和监管，一些上榜的企业家竟然要求不要列出自己的姓名，担忧因此引发北京政府的管控。财经分析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现在中共的富豪家族显然是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资产，从明面上一些中共权贵的收入甚至不会名列出来，比如说中共的干部一些方面不算他的收入，但是政策上的倾斜会很明显。一些中共老干部会配备医疗队、专业的医院，他享受的资源连中国的坚尼系数都不会统计入去。中共能查清你网上讲的每句话，但就是不愿意查清官员的财产，不报官员的财产。这个是因为在中共的控制下，中共官员的家族和中共权贵相关的商人获得的财富实在是太离谱的高了。如果是看到中共政府发布的数据，怎样讲都是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媒体投资巨头群益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排除中国市场，谷歌母公司Meta 和亚马逊已经占据全球数字广告的 80% 到 90% 的市场份额，达到决定性的领先地位。这个公司预计2021年和2022年的全球广告增长速度最终将超过此前的预期，但是电视广告的预期仍然不如疫情之前，可能要到两年之后才能够实现复苏。调查显示，在排除政治广告波动之外，2020年全球广告收入下降 3.1%， 为6230亿美元，而现在预计今年全球广告收入增长 22.5% 至7632亿美元，高于6月份的预测增长 19.2%。 群益指出，目前业界正在度更加依赖广告行业，导致了快于增长的预期，而小企业也在将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扎根在互联网的广告行业。预计到2021年，数字广告占所有广告的 64.4%， 高于2020年的 60.5%。 美国电影《古驰家族》在11月下旬上演，电影讲述意大利奢侈品牌商古驰家族的权力争夺历史。由于电影中涉及家族第三代继承人莫里吉奥古驰的妻子帕特里齐亚古驰谋害丈夫的内容，引发了当事人家族的抗议。在电影上演之后，古驰家族在意大利媒体刊载声明，控诉电影扭曲事实， 并且制片方根本没有同当事人进行探讨。多名家族成员的形象也被扭曲成流民恶棍，而雇凶谋害前夫的凶手却成为主角。相关电影的原作来自一本2012年出版的传记作品，其中谈论了很多关于古茨家族争端的话题。现实生活中的黑寡妇伯特里齐亚现在已经72岁，因为谋害46岁的前夫被判入狱26年，而今已经释放出狱。他说对电影表示满意，甚至还表示总希望能够掌管古茨的生意，原因是我是古茨家族里面最古茨的人。时装设计名人汤姆福特在电影中亦有一名扮演者，他本人对影片发布长篇评论，指出多个涉及自己的剧情并不真实，但是他主要借助这次评论吹捧了主演 Lady Gaga 的演技。不过亦有影片评论者反对他的讲法，说 Lady Gaga 在表演中用力过猛，总体上表现显得平庸。在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和夫人赴美之后，他创立的苏豪中国旗下7家物业公司近期收到上海市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巨额罚单。根据大陆媒体的讲法，由于7家公司在代收代缴用户电费的过程中违规向用户多收取158万元至725万元不等的电费，因而受到约8664万元的罚款。这次处罚涉及7座办公楼，是苏豪中国物业目前在上海有服务的全部项目。在今年6月，美国黑石集团对苏豪中国发布收购要求，但这一批交易没有能够通过中共政府的监管，最终在今年9月宣告终止。近几年期间，潘石屹持续出售在中国的资产，并不断在美国耗资置业，在历时2年的并购案告吹之际，潘石屹和夫人张欣现身纽约的美网女单决赛现场，显示出两个人已经离开中国境内。美国知名的少数族裔开发商唐皮布尔斯宣布，他准备在曼哈顿西区建造一座目前在西半球最高的摩天大楼，被命名为共识塔的项目占地200万平方英尺，预计高度1663英尺，超过世界贸易中心的1号楼，但是按塔尖高度计算更短。皮布尔斯表示，出于对911死难者的尊重，这座建筑的总高度不会超过世贸大厦。建筑预计由加纳瑞建筑师阿贾耶爵士设计，建筑物的宗旨是反映出纽约在大流行后的复苏。建筑中将包括一个溜冰场、至少2家酒店、一个娱乐中心和一个屋顶餐厅和舞厅。根据皮布尔斯的讲法，这座办公楼可以吸引少数族裔企业家和纽约曼哈顿西区寻求高端办公空间的国际企业进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